大家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带领我们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给我们一个敬畏你的心。就是在这个末世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坚持的心智。我们求主祝福今天来聚会的每一位，愿意你的话语苏醒我们的心，带领我们走当走的路。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呢，就是呢，你平常是根据什么原则做决定的呢？有些人呢，他们做原则的决定呢，就是看用利益来做决定呢。换句话说，他们就会问这件事对我们有没有益处啊？如果有益，我就去做了；如果没有益的时候呢，我就不做了。或者呢，有些人呢就做决定的原则就是是不是按法律的，如果是合法，我就去做。不过呢，有一些人呢会改动这个法，他讲到合法不合法的意思呢，只是说他的后面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不会给人做到的时候呢，我就会去做。也有第三种人，他做决定的原则就是这个事情是不是与我有关呢？好像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就是说，事不关己，己不劳心。所以呢，今天呢，基本上呢，我们要来看看呢，李世民他做决定的原则。那我们一直以来呢，我们就是看李世民记啦。所以呢，你看，我们从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见到李世民呢是一个祷告的人。在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见到呢李世民是一个勇敢的人。第三章呢，我们就见到李世民是有计划的一个人。第四章我们就见到了李世民是一个癌不乱的人。今天呢，我们就见到了李世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么呢，我们从第五章里面呢，我们呢见到一个敬畏神的人，在三个不同的情况底下，他是怎么做决定的。第一个情况呢，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他会为公义挺身而出。我们先来看看呢，当时耶路撒冷呢的人呢发生了什么问题啊？第一节说，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的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第一节里面呢，指到了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呼号这个字呢，就是求救的意思。还有呢，就是这个呼号的人呢是百姓和他的妻子。换句话说呢，就一同触动了 ,OK, 求救了。那么遇到什么困难呢？第二节呢就讲到，有的说我们的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对这些呢没有自己的田地的人呢，他们没有东西吃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记得呢，他们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就为了建这个城墙，很可能呢就根本上没有时间呢再去种田了，因为他们都是日夜他们都工作的嘛。第三节呢提到了他们可能当其实呢是遇到一个饥荒。所以呢第三节呢就讲出了他们另外一个问题了。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那所以呢他们可能他们经历一个饥荒的时候呢，他们唯有呢就把他们这些人呢是有田地的人了。他们呢唯有把他们的田地呢都卖掉了。所以呢就希望呢能够 卖掉田地以后呢，就买一些食物。但是呢，第三个困难呢，就是在第四节里面讲，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勒税，所以呢，有一些人呢，他就不单只就是把他们的田产卖掉啦，或者还有勒税。我们知道了，当时的波斯的其实呢是长期在一个战争底下，所以呢，常常呢他们会有特别的税，他们会抽一个很重的税。所以呢，到第五节呢，他们就说，我们的身体和我们弟兄的身体是一样，我们的儿女和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布匹，我们的女儿已经为匹，我们并没有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所以呢，如果你把从第二节到第五节加起来呢，你就可能会猜到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就是他们把他们的田地已经卖出去了。抵押他们的田地，那么要买食物充饥，但是呢，刚好当时又遇到饥荒，遇到饥荒的时候，那么怎么办呢？他们还要把自己的儿女啊也卖给人，特别在第五节里面呢提到他们的女儿，很可能呢，他们不单只是卖他们的儿女给人家做。奴仆，还有呢，他们的女儿可能呢要成为人家的妾室，所以呢就所以呢这些爸爸妈妈就跑出来了，就大大的呼号，所以呢这那如果你是尼西米的时候，你会怎么面对这些问题啊？你从利益的立场来说。百姓是投诉了当时有财有势的贵胄和官长。那虽然呢，尼西米是一个大官，但是呢，我们中国人都有句话呢，就是莽夫不及地头虫啊。就是如果你虽然是一个大官，但是你要坐得稳呢，你必须要靠这些有钱人，还有当地的官呢去帮忙你的嘛。所以呢，如果你为这些穷人出头呢，你可以说呢，你一点好处都没有。那从法律的立场来说，这些贵胄跟官长，他借钱出去受利时，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商业的，就是行为吧。我们还知道呢，当时的社会里面呢。如果借钱出去呢，他们可能收的利息一年呢是20% 到50%。那你慢慢看下去，到11节的时候呢，当时这些犹大人的官长啊，跟有钱人，只是收了12% 的，所以呢，这个是很优待这些犹太人哦，就是。还有你借钱要还钱呢，这个是天公地义的事情啊。那你没有钱还了，那当然就是要把你抵押的东西拿去了，这个包括你的田地了，包括你的儿女。所以呢，从一个法律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些事情都是合法的哦。尼西米虽然作为一个地方官呢。但是你可以说他爱莫能助。最后呢，就是我们看第一节你就知道了哈。这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其实他们投诉不是投诉耶利米，不是投诉尼西米，他是投诉这些贵胄跟官长。所以呢，你可以说事不关己，那么你。何必去管这些闲事呢？那如果一件事对你自己是没有益处的， 也没有违法的，也跟你没有关系的，我们可不可以保持沉默不出声呢？有一个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的牧师，他叫马丁·莫里拉，他呢是在这个希特勒的年代，当牧师的，那么他就见到当时纳粹党。他们的行为，但是呢，他一直没有出声。那么呢，他最后经历这个所有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写了一首忏悔的诗。他说呢，当初纳粹党捉这些共产党员的时候呢，我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我不是共产党员。当他们捉拿这些犹太人的时候呢，我沉默，因为我也不是犹太人。当他们呢，捉拿这些工会的会员的时候，我也不出声哦，因为我也不是工会里面的人哦。当他们捉拿这些天主教徒的时候，我也沉默不出声，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到最后，他们来捉拿我的时候。再没有人呢站起来为我出声了。当尼西米呢，他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他没有选择沉默，反而在第六节里面他就说了：“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就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你们个人向地送取利，于是我召集大会供给他们。有些事情呢，虽然呢它是合法，但是不一定合神的标准。所以，尼西米呢就为了公义，站出来。尼西米呢，他没有用这个波斯的法律，去批评这些有钱人，也没有用旧约的律法去控告他们，他只问了三条问题，用这三条问题呢去提醒呢哪些贵胄跟官长。这三条问题呢，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平常做决定的。那第一条问题呢，就是这件事情呢，能不能通过你的良心？第八节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买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那这个，尼西米呢是强调这些被你们取利的人呢，是你们的弟兄，你能安心的去这样子做吗？你要我们尽力的赎回这些人回来的，你又把他再次卖出去吗？所以呢，尼西米第一条问题就是，你这样子做能不能够通过你的良心？第二条问题呢，就是尼西米问你怕不怕神呢？第九节，他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上帝吗？”那我们都知道呢，在这个社会里面呢，有钱人呢，他们犯了法，他们可以怎么做？他们可以请一个大律师代表他打官司。那么最后，因为他们有很好的律师的时候，他们可以无罪释放。但是你要知道哦，有一天神会按公义、真理去审判人，不单只是这些大家见到的事情，还有就是呢这些隐秘的事，神都会审判。还有神说，我不单只要审判人的行为，还要审判我们所讲的一切的话，还有我们所想过的东西。所以呢。当我们决定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也要问自己：你怕不怕神呢？最后一条 问题你是没有问的，就是你有没有失去你的见证？第九节里面，他说，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那这个呢，其实是，在信约里面，我们要常常出现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有没有给人毁谤啊？就是你的见证的一个问题。保罗呢，责备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就是因为教会里面呢有人彼此打官司，就告到外面去了嘛。保罗责备他们的理据就是，你这样子做就是失去见证呢，在外面的人看起来就觉得就是教会很可笑啊，这样子。所以呢，他指出呢，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决定，就是吃亏跟失去见证里面两样选一样的时候，保罗就说，我情愿选择吃亏。所以呢，这三条问题呢，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平常怎么做决定。特别呢，有一些决定就是圣经里面没有明显的叫我们去怎么做的，或者这些决定呢本身你看上去是合法的，就是你做了这些事情呢，警察不会来做你找你坐牢的。但是呢，我们还要问三条问题，就好像李希米这里所讲的，第一个就是这个事情能不能通过你的良心呢？第二就是你怕不怕神？第三，这个事情会不会让你失去见证？那如果你三条问题都通过了，那么你就可以安心的去做这个事情。这三条问题呢，其实影响了李希米。他想到这三条问题的时候，他就不怕这些得罪这些有钱人，他会愿意为公益的站出来。那第二个有关敬畏神的，我们见到呢，他的表现呢就是他会为仁爱自愿牺牲。那尼西米不单指就是不是只是指责对方哈，他还会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这个呢就是在第十到十三节里面所讲。第十节里面他说，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要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那这里呢就尼西米其实就是把自己也放在这些有钱人这个圈子里面了。他没有看呢这个只是当时这些贵胄跟官长你可以说逼害这些穷人啊，他把自己也放在这个问题里面。那么但是其实犯了这个借钱的问题呢，其实是他的亲人呢，可能是他家里面的人，化解了他的手下。尼西米自己呢是没有做过这些事情。还有呢，他们尼西米所做的一定呢没有这些贵胄这么苛刻。因为我们怎么知道？因为这百姓没有指责尼西米。所以呢，在程度来说，尼西米不单指他自己没有这样子做，就是他的家人或者他的手下有做这些借钱的事情，其实他们没有，比方说收人家利息这么多啊，或者可能把人的儿女也拿来做自己的奴仆，没有这样子。但是呢，尼西米谈到这个方案的时候，他把自己也包括在这个问题里面。这个是 尼希米看自己是全国以色列人的一份子，还有呢，他这样子讲的时候呢，这些有钱人呢，这些官长呢，他不会觉得很丢脸，因为尼希米是看自己是他们的一部分，所以呢，这个就是尼希米仁爱的表现。他，一个仁爱的人呢，他会留心对方的感受。不但如此呢，尼希米提出的方案在十章第十节下半节，他就说大家都当免去历史。那其实你都了解哈，当时其实现在也是哈，你去借钱的时候，你一定就是受利息，还有一些东西抵押的嘛，所以呢。当时这些犹大人也是一样啊，洗劫就是他们所抵押的东西。尼希米就提议了，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取的银钱、粮食、生酒和油1/2的利息归给他们。那这里所讲的。1/2的利息呢，应该是每一个月收1%，1% 的利息，所以一年就是12%。所以呢，尼希米就说，那你现在把这个利息归还给人，但是你要想一想哦，你借钱给人不收利息，岂不是亏本吗？亏本吗？因为本来你可以拿这些。钱去做别的投资的嘛，你现在却要用来借给人，又不收利息。还有哦，尼希米十一节讲了，把这些田地啊，他们抵押的东西都还给他们，这个不是很危险吗？因为借钱给你的人，如果他拿你的钱跑掉的时候，你岂不是血本无归吗？但是呢，一个仁爱的人呢，他就会愿意牺牲，他会为了对方的好处去着想，他不会因为利益做成为他做决定的一个根基了，他会愿意冒这个险了，就是我借钱给你，不单只不受利息。我也不怕你会跑掉，所以呢，这个呢，我们就是因为敬畏神的人呢，为什么他会仁爱啊？因为他敬畏的这位神是一个仁爱的神。我记得呢，我还没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我已经有习惯去每天看圣经了。当时其实只懂看福音书，但是我还记得。当时呢，我读到马太福音5:45，里面就说了，怎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叫好人，也叫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也很佩服圣经里面这位神，因为他是充满仁爱的。连这些不听他话的人，他都降雨给他们哦。所以呢，我就很佩服这位神，也很希望去认识他。所以其实神也是一样，他希望我们呢成为他的儿女以后，跟他一样呢，用仁爱去对其他人。最后呢，我们见到呢，一个敬畏神的人呢。他是为了奖赏，他会为奖赏以正直待人。14-19呢，就记载了尼希米当时呢做省长的12年的正直。OK，他14节说，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就是从亚。 达斯四王20年到32年，共有12年之久。与我弟兄都没有吃长长的俸禄。那古代的官员呢？他们呢是薪金是怎么算的呢？其实呢，他们都是两个方法。一方面呢，朝廷会给他们薪水呢，另外呢，他们可以通过凑税的方法去拿到他的薪水。OK，那举一个例子哈，比方。波士政府就是要求李希米，OK，犹大赏的一年的税，比方说是1吨黄金。那么你作为一个地方官呢，你就可以去凑税哦。比方说你凑到1.5吨黄金的时候，那么你只需要交1吨黄金给这个，这个波斯帝国剩下来就是你了，所以呢，这个其实呢是一直以来啊，李希米之前的官呢都是这样子做了，但是呢，李希米呢却没有这样子做，所以15节呢他就解释之前的省长呢的做法，在我以前的省长榨种百姓的担子，每天说要粮食和酒。并引止40舍客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杀祭百姓，但我因敬畏上帝，不这样行。那所以呢，他又讲到了从前的省长就是这样子，他凑重税，一定是超过这个波斯帝国所要求，因为呢凑得多，他能够剩下来的就是属于这个省长的，但是呢，李希米他说我没有这样子做。那么呢，他里面呢，他特别谈到了每一天呢，从前的官呢，他会要求有粮食啊，还有酒啊，并40舍客勒的银子。那么40舍客勒的银子是多少钱呢？那我们。唯一能够了解的就是，在旧约或者在圣经的年代了，一个奴隶大概是30舍客勒的银子的价钱。所以呢，你就看见呢，从前的省长呢，每一天他要收40舍客勒，是蛮多的一个钱。所以呢，从前的是贪官。但是李希米呢，因为他敬畏神，他就说我没有这样子做。第二个有关李希米的他做官的，这个记录呢，就在16节里面。他说呢，我恒心受造成长，所以呢，并没有自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那里做工。那我们知道呢，李希米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保护城里面的居民不受外邦人的凌辱。所以呢，16节呢，他又讲到，其实呢，李希米是一个专心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官呢。有一些人哈，有些官，他就是打着为人民服务，但是背后是怎么样，都是贪污。但是呢，李希米却不是这样子，他自己讲到12年里面，他没有自买田地，这样子的怎么清廉的官呢，是世上呢很少有的。最后17、18节里面呢。就记载呢，李希米不单止呢，不是一个贪官呢，他对人呢还是很慷慨的哦。17节讲了，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 在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石上吃饭，每日准备1只公牛，6只肥羊，又预备肥羔，每10日1次，多预备各样的酒。我看一些参考书啊，他说这些食物够多少人吃啊？他们猜可以每一天给500人吃。为什么尼西米会这样子慷慨？他就解释哈，他说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所以呢，你就看见了，为什么他对这些犹大人这么好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爱民的一个官。最后19节呢，就是尼西米的一个祷告，他说：“我的上帝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所以呢，尼西米他是为了得到神的施恩，他希望神呢见到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奖赏他，所以呢，他就做一个正直的官，一个清廉的官，关心为这个人民服务，为他们的好处，还有关心到就是他们的需要，又对他们很慷慨，这个就是因为他想到他要得到神的这个奖赏。那有一些人呢，批评呢，尼西米呢是，功利主义啊，因为他最后简直祈求就是求神纪念，就是纪念他所为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他们。所以这个是不是交换条件呢？那什么叫交换条件呢？就是比方说，你今天奉献教会1块钱，你希望神呢明天给你10块，或者呢你希望呢我今天为神侍奉了，那么神你就应该给我身体健康。但是呢，如果你看尼西米他的祷告的时候呢，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希望得到神的赏赐，但是呢他没有说他要怎么样的剪纸的事。的内容是什么？赏赐的内容是什么？他没有说。换句话说，他是完全相信神的安排。他觉得神的赏赐就是最好了。神给什么东西给他，他都会觉得就是最好。所以呢，圣经里面呢，其实呢，也很多时候呢，鼓励我们。他说呢，神会应许。赐福给这些呢敬畏他的人，好像呢希伯来书6章10节说，因为上帝并非不公义，仅忘记他所做的，仅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事后圣徒，如今还是事后。所以呢，我想呢，今天是我们刚刚2021年，第二个主日啊，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都立志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我们做事的原则就好像尼西米一样，他为公义就是会挺身而出，为仁爱他自愿牺牲，为奖赏以正直待人。我们最后一同祷告。现在天父，我们先。